should be getting taken out.
And for the record, this next meeting is going to be for the board with Register Stakeholder Group, Tuesday at 4:15.
Great. Yeah.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going here. I think Steve just.
我们现在要开始。 你们必须得到这个三点就去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和这个组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现在和董事会这边和我们谈话。所以Steve说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些要谈的话题，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过一下。那么一开始呢，就是RAA这一部分，Steve说，那么就是同样的还是老题目。 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回就把这个 RAA 的它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和这个条件，我们这次就准备是最后一次讨论它了。那么最后呢，最后的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呢，就是来谈论一下，就是如何进行修改的程序和这特殊情况之下大重大事件的这个修改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什么样。那么 Steve 还有一些事情，他希望呢我来这边来帮助大家把今天的这个会议主持下来。我现在要让 Jeff 来讲话，Jeff， 谢谢。 我是Jeff， 我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那么我在这边来讲，我不会要再讲这个过程了，就是这个修改的我们怎么着来的。我只是就要讲，就是我们注册商这边的，我们和这个 Icon 在这个工作人员在这个题目上是紧密的工作，所以我们即使知道在目前这一点，我们或者是。 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在目前在这个进展，我们很高兴。但是我还有问题呢，是给这个董事会这边的问题呢，希望你们能回答。就是如果人们提出这个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法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人们给我们提出来这样子的要求，比如说就是立体的这个结合应该是什么样？什么立体的结合？它是的确。 是由这个理事会决定的，所以董事会如果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个方面的决议的话，我现在就是想问这个董事会，就是说你能不能够问，就是这个ICANN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跟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或者和注册机构一起工作的人，有没有这样子举个例子，就是在这所谓的这个重大这个变更的这个修改的时候，是什么就可以进入这个属于重大变更了呢？ 我们现在现在不能够肯定，就是他怎么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程序？那么我们想，我们和这个爱康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能够做出一个一两个例子来，这样子的，大家就会感觉很舒服了。因为很多人他的感觉就现在不安的地方，就是说，那到底你什么样的题目能够进入这个重大修改呢？那么就是说，你怎么以什么来定性，以什么来决定是什么东西，什么的题目可以进入这一个？所以呢，对于这个官方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可以这个和签合同另一方来决定。那么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能够算于归于这一类之中呢？作为重大修改呢？我可能你觉得惊奇，因为我们董事会在要再问同样的问题。我非常赞赏你提出了这些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目前放上去。那么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起开会，这讨论这个问题是这个董事会唯一同意的。目前，那我是啊，我现在就是说，在而且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可以大家一起吃甜满糕。所以我就是说，你看我把这个甜满糕发给大家，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得开会的一个好处。是啊，我现在正在注意提醒。所以我现在跟Steve 讲一下呢，就是说这个 Icon 我们的董事会说，你们是不是同意？就在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注册商这一个地方，你们做出的这个有关决议，对我们这个社区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就像 Jeff 提出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了解我们怎么到啊，在目前我们的立场是什么。那么我一直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呢，问题呢之一就是我们董事会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在真的这个修改过程中，我们这个程序这个。董事会所处的这个立场，现在是不是董事会成员觉得满意呢？因为这是所谓这个，到我们说重大修改，就是这应该是这个修改是重大。什么叫做重大呢？就是坐在某一个地方的话，他可能讲到那是就是什么样子的这事情，就是说他就能够作为所谓重大这样的，董事会也接受它是重大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强，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偏好，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问题的中实质是什么。对于董事会来讲，这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有重大所谓的重大的修改，因为这个董事会通常的调解的角色呢，就是。因为是 SOC 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们那边提出的所谓要求重大改变的要求，那么这个理事会呢只是在上面处于监督的位置来看他下面的工作是不是在继续的进行，而且看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都能够得到了足够的注意。那么我可以看到在这个如果是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的话，他为这个决议一定会作为他做很多的准备工作的。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我不能这么说是从来不会，但是我们希望是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那么我们现在说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有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我们就说我们就按照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决议，所以我们就在做这种决议的语言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也就是说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修改的重大修改的情况下，你问我们这边的这个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是不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不是由这个理事会来提议做出的这个决定，所以你不能最后说这个所有做出决定的后果应该由理事会来承担，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本上使用这种语言这样子写是因为是我们这个理事会的这个决议，那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说是理事会的决议就要由理事会负责，所以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心协调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合同工作人员法律工作人员在这个方面他们在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希望得到的这个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董事会愿意倾听他们，那么就是说他们使用什么样子的这种不同的条件来规定出那么就是说我当然在你们的协调中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例子，那么这边我们有没有高级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EO 他们，而且就像我在刚才这个会议上讲到，就是和这个注册机构的会议上讲到的，我们不希望和这个一个平行的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同时进行，所以。那么我现在就是所谓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理事会的立场是什么，理事会他不会在我们亲身牵扯进来，因为我们这个释放我们董事会是不是非常非常小心，而且没有一个任何人董事会的任何成员在这边在会合理的这个保证他们的责任得到了的确真实的证实以及的确的实行，所以我们如果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完全保证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宁愿把它推迟而不要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议阶段，因为在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根据当时的这个经验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是我是现在们看着按照排队的顺序现在艾利叶要他发言，我要给一个 那么就是说讲到一个提出的例子，那么如果你们有的人在就是一直在了解这个这次的讨论是进行的什么议题，你就知道我们会讲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是很重要的。我就要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和一个我们社区中的一个人在讨论的时候，他是我们社区的成员之一，他们提出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边说我有一个这个例子，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天外有一个大的公司，把这里面，他们已经把很多的这个注册商都买下来，这会怎么办呢？他说是啊，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就要使用这个例子，然后给大家提，把它作为证明，就是这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可以在他那边作为这个，你说一说，但第一呢，你说有到底有这个注册商到底有多少的人可以就到了这个地步，可以就引起了公众的利益的受到了影响，那么我知道是不是会从天外来外星来人来到这边来做这个招商的注册商来这边来代表了90%以上的注册人呢？那么你的这个是不是有？那么是如果有三个注册商，他就把了70%的空间占领了，那么剩下的那个20%他不会比，绝对不会比这70%所占有的人多，所以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那么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就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呢？那么我们看上去就是说你所以你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前后联系起来看。不管是在你任何时候在进行一个合同进行谈判的时候，你所用的语言，你如果这样写的话，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指向性。因为对于很多的另外一方人，他们就会认为在这种表达是非常强烈的。那么有些人对我们目前所进的进程是满意的，那么有另一方面就觉得我们现在的谈判进行的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现在这个可以那边对方一个坐在我桌子对面的一个人，他要和我准备和我签合同的人讲，他跟我讲现在我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要了解我要自己保护我自己，在什么方面要保护我自己，这就使得这个合同签订变得非常困难。你这个讲得很好，在这一步，而且多次讲到这一点，而且在不同的论坛里都讲过，我不了解你的论点。那好，你也开始。我不知道你和谁谈的这个话，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目前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语言，因为这个语言它不会符合我们所规定的这个条件，它也就是不符合在这个特殊重大条例变换的这个流程，它不会。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讲到这个是提到了一个特殊的人，他是这么讲的，那么 Becky 我们就应该要听，至少是我作为个人要倾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特定的，因为我们可以讲到一两个特定的例子，我们以前提过这方面，那么的怎么能够把他们约束起来，他们做的工作是很好的，把他如何约束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还有其他人在这上面发表意见吗？很好，那么我现在叫 Walter，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公众利益方面，就是在新的GDLT 里面的这个注册商里面，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我们发生的。我的是 Richard Bremen， 我是这个在这个德国是注册商。我一开始要做这个公众利益的条件的时候，这一条款的时候我当时这个是由 RA 的这个工作人员写出的这一条条款，我当时坦率的说，我觉得当时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注册商的他们的条件和要求要签一个新的RA 的，他的确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且呢， 在任何其他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这个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房间里所有的这个注册商都是一种侮辱。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一直都是根据这个照章行事，而这个章程是 ICANN 那边颁发的，所以而且我们已经把这个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有了非常巨大的增长，或者是十五年。那么在这个 ICANN 来说呢，这是这个取名字的这一个部分。我也不知道 ICANN 的这工作人员要这样做的是什么目的，他们是要做一个新的对 IRA 进行一个新的调整吗？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的方向是不对的。我听希望你们听到你们董事会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什么。
Rob 你要回应一下吗？好的，我这里来说一下，我是 Robert Holman。 Walker 和我呢都是在这一个方面的讨论的小组，协商的小组。我这里有我的一个绝对的观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每一个注册商都尽快的进入这个新的协议上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验证方面呢，或者是其他方面要遵照我们的这些新的这规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说尽快的让我们的注册商签约，而不是更晚。那么我希望 ICANN 的董事会能够坚持这一点。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可能也需要我们更快的和注册商来签署。我们应该看到的，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让所有的这个注册商能够更快的来签署这样一个协议。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像以前那样像注册商不签署一些不同的这种和协议。因为有可能有的人签署的是2009年的这个协议，有的是2013年的协议，而我想呢，这个新的 GTLD 的项目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注册商全都签署这个新的这个协议。那么在2014年一月的时候，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段时间，让我们的注册商来有充分的时间去执行这个新的协议。其实呢，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不同意。我们当然也希望注册商尽快的来进行签署，但是呢，我觉得似乎有一些错误的发生。因为呢，似乎现在做法呢，好像是没有符合公众的利益。对于新的 GTLD 的一个必要性来说，似乎目前不是这样。这使得给我们看到一个公众的影响，造成的不好的影响，对于注册商有一个影响。我想呢，这个职员已经给注册商带来了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支持，这也涉及到新的 RAA。那我这里呢，没有一个全面的回答，我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就是 Rob 之前也说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也都知道的，就是这个是一种过渡，不但是这个新 GTLD 的过渡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像协议方面的因素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意愿的问题，是一种一致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的问题。之前我说过的，那么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所希望传递的这种信息。我想要道歉的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给大家带来了非我们意料之中的这种影响。 但其实我们的意愿呢，只是说想要尽量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去推进这个进程。那而且呢，我们是从很小一部分的注册局转换到很大量的注册局，那么还有呢，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注册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有效率的推进。关于新 GTLD， McKinley 想要提出几点，就是，然后呢，我们得到一些回应。谢谢，我这里不是向董事会提出一些评论，因为我知道董事会其实已经很清楚我关于这方面的观点了。我这里想要做的是，想要了解一下董事会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因为很明显的。在这个社群当中，有很多的公司、很多的人、很多的私营公司或者个人，包括签约方和非签约方，还有政府方，他们都有担心这个问题。那我已经在走廊当中跟很多人谈论过这个事情呢，就是就这个整个流程设立来看呢，是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就想说，董事会是要做一些事情吗？还是说不打算就这个问题采取任何行动？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说要做些什么事情？关于什么的事情呢？那么Steve， 其实你知道我的意思的，回答一下。很好的一个公平的一个问题。那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们将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在二月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决议，里边有要求了三项，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这三点是这样的。我们要求我们的职员进行一些分析和调查那么我们要进行调查，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求GSOK 给出一些指南指引。那么在三月七号的时候，我们得到了 GSO 给出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指引。然后呢，在三月十八号，我们又开了一次会，这个委员会呢审议了所有的来自公众方各个社群的一些评论。然后我们又开了另外一次会，就是在周五，在上个周五开的会。来讨论，来决定我们未来要做什么。那当时我们说，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决定，说为什么我们在北京这里碰头，但是在为什么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但是呢，我们会在北京会议之后很快的时间内，大概是在20到30号，就是4月20-30号的之间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呢，为 GTLD 的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会包括我之前或者本周提出来的一些意见，然后我们开会，希望能够在那个时候做出最后的决定。谢谢你的澄清。那么这里说一点，就是的确我们有个时间安排，但现在呢，我们已经其实有很多的100%的一个改进了。Stefan 准备发言，还有 James， 其实这三个主题呢我们已经讨论完了，不知道还有别的发言没有，也许没有了。当然如果说还有别的议题想要提的话，也可以说。Stefan 首先发言 ，Stefan 来代表这个名字 ，net names。那么我想提的不在这个日程上面，我说的是像起草组或者是工作组，或者说这个选择组，就是对这些专家组的选择标准。那么我想呢， 就是要进入这些工作组或者是专家组的流程非常的严格，要去申请，要去选择筛选，还有呢就是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讨论过程当中也要进，也有一些相应的比较严的这种流程。我建议与其让这个申请要求人就是 ICANN 的董事会来选择的他的董事成员，不如把这个群体的这个数量缩小一些，缩小把参会人员的人数缩小，这样的话每一个 ICANN 的社区组织都能够选择自己的这个代表参加，来代表他的社区组织。我想呢现在呢其实有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从外部来看似乎我们还是一个这个这算是一个俱乐部组织，你必须要被选出来才能参加。那么这一种机制其实和我们的自下而上的 多利益群体的机制是不太一致的。
两点
那么我这里说两点，那就是有一个是 ATRT 二轮，还有一个就是专家工作组，就是他主要观察的是下一代的这个目录服务，那么他们的关系不太一样，但是呢他的选择的标准流程都是一样的。像这个专家工作组呢，那么你刚刚描述了这个流程，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一点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工作组的一个产出呢，我要重申一下，它不会直接的我们的计划是说它要进入一个 GNSO 的政策制定的流程，这样的话就能够制定一个框架，能够列出清晰的列出问题，这样的话 PDP 的成功率就会高一些。因为像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我们看到过去呢存在着 WHOIS 的系统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说要想出一些办法，通过这个流程想出办法，但并不是说坚持一定要实施这些办法。那么它也可以直接进入到RAA 当中，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在原则上来看，我们有机会看到说这一个专家组的成果呢可能还不能够使我们充分的就是清晰的表达这些问题的或者问题的框架，那么我们有时候就需要采用别的方法来做。那最好的一个选择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决策流程呢能够提供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是一个清晰定义清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 ATRT 是有一点区别的，我想帮忙一下 Steve， 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是 ATRT， 那这个呢是由社群选出来的 ATRT 的代表。那么这个专家的工作组或者是这个某一个会议的一个工作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是 Sebastian 所在的这个组。我感觉这两个工作组呢，我说的不是他一般的流程，而是一个一些具体的方面，我没有感觉到这两个工作组像 AC 或者 SO 他们不像是自己选出来的，从社区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被选出来的人似乎是就是要组织这两个工作组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比较担忧。我想说到的是新的这个目录服务 其实呢 CEO 实际上是从这个职员那里得到信息，然后呢放入到这个政策制定流程当中，他并不是说要只取代这个社区的意见。那么最差的情况可能就是说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工作，但是这个成果也就是工作组的成果产出也就是这样。那么关键的是这并不是由董事会来做的，那关键的一点是说我们选择的人他不做出选择，而是由社区来做出选择。因为 CGO 的工作是想要获得想要的信息，这样的话就能够输入提供这些信息，通过这个公示期的时候获得一些反馈意见来获得信息。他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这样做，或者让这个职员从内部的方式来做就可以了。
好吧 John 一个很快的回应。我刚才讲到这个用的这个方法里面所遇到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之前成立这个工作小组，但是呢我们总是在考虑你要找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这个系统还是直接代表，这个中间的这个权衡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你又要有这个多元化，但是呢你又要这个确保这个社群呢没有这个一个确定的这个席位，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过几个不同的这个步骤和阶段。一个专家小组的这个初期，他们主要只是把一些这个信息放在一起，那之后呢下一个这个阶段那就是比较积极。但是现在遇到的这个挑战就是当你没有透过这个选举的这种方法去做事的话，那我觉得事实上等于是在挑战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方面呢大家的这个关系那么紧张，因为讲到这个工作小组来说，他的这个推选的挑选的这个程序呢我是完全没有参与的，只有这个 Chris Disman 他是因为是这个董事会跟这个选举小组挑选小团队的这个联络人，所以他有参与。基本上我们必须挑选一群这个专家呢，这些专家必须要有这个非常清楚了解这个执法的方面的这个知识。那当然这个从这个隐私这个角度来讲还有技术的角度来讲，那但它不是属于这个一对一的或一比一的这种情况，虽然之间有点关系。现在这个选民的这个组织呢，它的这个结构在 ICAN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我们做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不能跳过这些，但是呢，我觉得之间的这个配合并不是做得非常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让，例如说举例来说吧，假设有家里面有一个人需要开刀，你不可能用投票的方式来选看要用哪个这个医生来帮他们开刀。那我谢谢这个 Steve， 我只需要再重复刚才这个 Stefan 所说的，我们可以讨论各个不同的这个程序还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呢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志愿工还有志愿参与的人数已经不够了。同时呢当有一些这个组织呢他们被人家就是还没有办法推选他自己的代表来代表他这个团体的这个利益。我自己本身参与了两个这个审查的这个小组，同时我知道 GNSO 他也为一些没有被选上的这些候选人背书。例如说我知道有一个这个注册商 他们就是找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一个不同的这个管辖区的这个注册商都是共同的担忧。你刚才说的没有错，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能针对这个问题来就是提供一个框架，但是呢我觉得你讲错的一点是，你一开始在这个程序里面的时候，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了很多的专家的意见。所以我同意 Stefan 刚才所说的，我们对这个非常担忧，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慢慢的成为 ICANN 的一个这个文化跟风气。所以这个个人呢，他必须要跟你们显示，而且跟你们显示他们符合这个资格，遇到困难你们才愿意帮助他。但是呢，他们现在不能直接说 ICANN 这个跟我的利益有相关的，叫要求 ICANN 直接介入。工作小组的这个挑选程序，事实上是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行动之一。这个算是比较这个独特的情况，非常独特的情况。这个董事会跟其余的这个社群呢，也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观察。基本上是从 ICANN 开始，我们就开始观察这个 Who is 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当我们再一次的确认了我们的承诺，或者是我们重新谈判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承诺里面的这个语言里面呢，它上面有讲它会针对 Who is 做定期的这个审查。这上面使用的语言限制了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审查，因为这个 Who is 面的这个系统，很多人认为它里面有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错误或者假设，导致呢它限制了一些这个可能性。那时候我们刚好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在跟董事会做介绍。那时候美国政府和我们那时候的首席执行官正好在做谈判，他那时候是负责就是这件事情的。那时候这个董事会呢也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认为那里面用的语言不是最优化的，但是他们那时候遇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必须就是赶快把这个确认承诺的这份文件做好。所以呢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迟早呢我们还得要重新再面临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讲的是当初2009年的事情，那当然时间已经过了，那慢慢的 Who is 的这个审查也必须做。我们现在决定谁在审查团队里面，这审查小组里面他们做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同时呢，我不想说他们的任何的坏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坏话可以说。但是呢，他们在我们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参数里面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当然，最后我们的这个董事会要根据 Who is 的这个审查团队提供的建议来采取行动。那时候我们有两件事情必须做，这是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 Who is 的这个审查团队所做出来的这些成果是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我们必须要去支持他们所做的这些成果跟研究。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去执行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但是同时间，我们现在有点像国王新衣的这个问题，因为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人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有所改变。我们那时候采纳的这个做法是所谓的这个双轨的这个方法，一方面要接受，一方面要支持，同时呢这个积极的这个去做执行他们这个审查小组所做出来的建议。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特意的非常快速的这个速度的下进行。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应该用一个新鲜重新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同时启动一个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让我们到最后做出一套新的系统，或有一些新的这些构思。 在有些人心目当中，他也许觉得有一些混淆不清，所以我想我做一点补充好了。我们那时候没有就是做出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表，说什么时候一定要做成。我们觉得更重要的要去了解到底问题的症结所在。除非我们获得一些具体的这些构思，知道可以使用的话，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说这个时间表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我觉得是不太实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想放弃对既有的这个系统继续改善。同时呢，我们那时候甚至坚持使用不同的这个语言。我们把这个 Whois 从我们的第二轨里面完全就是移掉了。那那个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在进行，同时会获得这个全面的支持。但是呢，同时间。当我们呢，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成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这个工作小组他们经过了这些构思的这个程序，还有做出了这个政策之后，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就是该这么做对不对？同时呢，可能会找到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个处理方式。这个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认为这是我们会有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运营模式。我们这边呢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是比较不寻常的，同时呢它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几年来呢没有解决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用具体的说吧。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术上的还有行政上的这些联络人呢，他们大概40年前就离开我们了，然后呢他那时候就只有留了一些笔记。那时候我们当然想知道我们的系统这个管理人是谁，免得到时候有问题需要他们。那时候这个已经算现在是非常古董了。那时候负责域名的人事实上呢是在注册商那边也有账户的人，那这个人呢他也许跟真正的这个公共的 Whois 的目录里面的这个登记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这个架构上的这个差别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模型跟他们实际运作起来是非常不一样，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决定开始处理这件事情。我对这个董事会的时间感到非常敏感，我现在只剩5分钟了，但是还有5个人在排队想要发言，所以我就现在呢就是给每一个人1分钟，所以下一个先发言的是 McKelly， 我尽量快快的说然后简短的说。我先快快的针对这个 Stefan 的这个观点来说，我觉得那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混淆不清，事实上也都澄清了，是至少对所有的注册商来讲都澄清了，因为我收到的这个澄清呢还算蛮清楚的。后来Fadi前几天又进来跟我们解释的更清楚，所以我就不想再回去的重复的不断讲我们已经讲过的事情，因为当初的这些混淆我想我们都已经解释清楚了。谢谢。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呢，当你不能用传统方式解决的时候，你就要试一些另类的新一点的创新的方式。但是呢，他最后迟早还是要回去这个原本的这些做事的方式，那当然会造成许多的混淆不清。这是在尤其是过去一个星期来大家都这么说的，但是我想在座的许多观众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刚开始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当初建议的这个程序呢，事实上不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程序。我可事实上这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董事会的上面说明明很清楚说他会把这个大纲送回去给 GNSO 做 DBT， 但是呢不幸的有些人误会了。我把这句话说完吧，因为他跟这个注册商讲的，他说是这个原本这个ARA 的这个草本的这个修正，他们说 那个结果呢是由这个董事会决定的，完全没有经过 GNSO 的这个同意，所以这个对很多的注册商还有就是跟注册商打交道的人都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好 Rob 我快一快的说吧，我注意到过去十年来呢 ICANN 的这些员工在我们这一行里面的这个名声变得非常的差，那我当然就是我当然努力的在帮他们就是改变他们形象，但是呢我现在也要就是为我自己说话，那我相信我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团队也同意，我们十八个月前开始谈判的时候呢这个速度非常慢，首先你先换了首席执行官又换了一些这个高管，我必须说在过去三个月来呢我对你们的这个员工呢感到非常的敬佩，因为我发现他的改变非常大，同时呢过去三天之内呢我们发现他们花了很多时我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那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就是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这些董事会呢必须了解到就是说呢与其开始做一些法律上的这些合约呢我们现在必须要讨论一下更大的一些事情，同时我们必须想办法就是解决他们，我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去看我们如何能够为这些社群福利，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时呢我对他们现在的能力还有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呢感到非常的敬佩，那我能够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的满意，那我这个董事会呢对下面的这些员工呢 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对他们的这个认为很敬佩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很努力工作，而且处理很多很敏感很脆弱的事情。
Bertrand, you're off. So, I will go to this work group or other work group, this is very important. Remember,因为我们是要把这个有关的信息是来回的来进做，而且是和这个各社群中的他们的人员在联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把那个语法都句子都讲好之后，然后要到不同的社区去征求意见的进行反馈重新制作，那么不光是他并不是他是或者是人的选举，或者是在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因为在很多在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呢，就是你这个代表的是你是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方面，是这而且这些所代表的东西的不同组织，那么你任何人在这个组织里面，他们都有他们的自己的信仰，那么至少在那个一个人在他可以把他的这个信仰讲得出来，他们不一定他至少能把他的信仰能够剪出来，他不一定非要的维护这个信仰，那么这是如果你了解这个的话，你是代表的是你所族群里面的人群，那么你这样你在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简单一点。谢谢啊 ，Yolf， 我在同样的问题上，我的意思是就是像在一开始和你这个以前相一似的是吧，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在 CTO 定下来的呢，那么就是说有。理事会他是这样同意他们，他可能有很多这种人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他们可不了解这个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这个时间正好是非常不错，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我希望我非常感谢你们有花时间过来，我非常赞赏你和你们之间的交流，而且我也感谢董事会的成员，谢谢大家。